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今天凌云牧师和永恩要继续和大家来看这个八福深邃的喜乐。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凌云牧师说还有话要讲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关于耶稣讲的这八福啊，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能够收获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
喜乐的人生谁不想要啊？
对，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那份喜乐，那份平安，是超越环境的一种喜乐平安。无论我们的环境是顺是逆，无论我们的人生是顺是逆，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内心的那份平安和喜乐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很重要，靠主。只有依靠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才会得着那份不会失去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在尼希米记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靠主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在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这么说，
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你看，我们的人生都会忧愁，因为很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会让我们常常忧虑啊，忧愁。但是圣经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或许会有慕道友的朋友会问了，什么叫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比如说，我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很忧愁，我怎么样才能够靠主有喜乐呢？
嗯，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教导我们要靠耶和华，靠主喜乐。可能环境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很不顺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以信靠神的态度，将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他，圣经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嗯，牧师，我揣摩一下这心态啊，这像不像就是说，我可能带着我的问题或者我身上有一种疾病去看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医生，当我信靠这位医生的医术，我相信他是有能力解决的，我就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即使当下我的情况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知道这位医生已经在看诊了，他在想办法，他在动工了，我就这样单单的相信。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一位既慈爱又充满智慧的上帝的时候，当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答应，他一而再不断地对我们说，我们要求告他，他就会应允我们，并会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他的应许。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信靠他，相信这位慈爱的天父，他既然这么爱我，而他又是全能的神，当我把我的事情都交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我就应该信任他，完全的信靠他，然后等候他来为我解决问题，等候他来帮助我，来拯救我。所以呢，要依靠神，一定不能够离开神的话语，因为只有当我们每一天都在那里阅读神的话，思考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不断地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对吗？哎，这样的一句话就会重新地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为什么要怀疑上帝呢？上帝不是对我们说吗？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
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阿们。
对对，所以当我们不断地读圣经，对这位神有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啊，哇，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平安、信心、喜乐。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对，虚心的人有福了。
对，我们讲过这个虚心啊，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
邻里贫穷，
邻里贫穷或者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是，好像八福提到的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不是其实神希望他的子民，他的孩子们具有的一个天国的性情？
是的，可以这么说。
可能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来说，好像你作为一个天国皇室的性情，应该说是喜乐的人有福了，心里富足的人有福了，反而看上去主耶稣讲到的这种性情好像是一般人瞧不起的，怎么能说邻里贫穷的、哀痛的、为义受逼迫的？
是的，耶稣一开讲的时候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天国是他们的，主要乃是指一个真正对人生啊感到很空虚、绝望、很无助的人啊，他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时候，
天国就临到他们了。
对，天国就临到他们，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们，他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开始
啊。这是一个起点，
起点。
嗯，只有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天国就临到了。但是神他最终的心愿是每一个儿女都是有丰富的人生，有丰盛的生命。
对，是的。所以一个人他除非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完全的来投靠神、来依靠神、来仰望神的时候，这个救恩才会临到他身上。如果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他根本不愿意来投靠神、信靠神的话，他就不可能会进入天国，对吧？他一直都会是在这个天国之外的、无法进入天国。
嗯，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话，天国临不到我们。
对，所以很多人他越有钱的人就会越觉得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上帝，我有那么多钱，有什么事情不是钱能够解决的呢？对吧？
嗯，
所以你看到其实耶稣讲虚心的人主要就是指一个觉得自己的生命空荡荡的人。所以你看有很多人有钱有势，也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论财富，哇，他的钱多得不得了，而且是名闻遐迩，很多的所谓的著名的影星、歌星、球星，很多的作家，比方说三毛、海明威、川端康成这些人啊，这么著名的大作家，为什么最后呢都会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啊？他们这么有名，这么有钱，论物质的生活，他们比谁都丰富，对吗？你看到，在2020年啊，自杀去世的十大明星当中，最年长的是80岁，最年轻的才22岁啊。这些光鲜亮丽的明星球星，为什么他们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盼望，名嘛他们有了，大家都认识他们，钱嘛他们用不完，对吧？
反而看到了生命的很多的虚空。
对，他们却觉得哎呦，我拥有了一切，我的生命为什么还是空荡荡的，就感觉到人生活着是完全没有任何意思，没有任何意义啊，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啊，李良达老师有一次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讲到这个忧郁症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以往啊，一个人想到自寻短见的时候，往往是遭遇了一些打击、伤害，或是人生的困境与危机。但是到了21世纪，特别是有一个新的原因，就是抑郁症。现在已经证明，抑郁症有很高的比例，最后会走向自杀。人之所以会选择轻生这条不归路，并不一定是他们遇到打击或伤害，而是他们感觉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感觉人生很空虚。所以我们谈到希望总在转角处，就必须回到一个很根源的思考，就是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特别谈到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郑绪文吧？
嗯，
对吧？
知道，
很熟悉他的故事。
他也是一位姐妹，
对，一位基督徒。
是，
那郑绪文呢、当他拍完的电影《长恨歌》之后，他突然呢就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3年之久。
是，
就引起了这个媒体的高度的好奇，以为他得了重病啊，甚至传出了他得重病死讯等等负面的消息，以为他死了。
但他确实生病了，抑郁症。
是的，
看过他的一段见证，那段时间他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窗户窗帘都关上，就在黑屋子里面。
是的，
但是就在那一段黑暗的痛苦的时间里面，郑秀文认识了神，有人带他去小组，他也因此接受了上帝。在他的见证里面，我记得郑秀文说，他说他可以一个月不照镜子，七天不洗澡，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经历忧郁的时候，生命中很多东西都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不重要了。
是，
就像我们之前在拥抱每一天节目，一位假弟兄他的来信，他说他自己那个时候就像活死人一样。郑秀文说，反正你就好像生活在一个你自己的小木头箱里，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你好像呼吸不到，也嗅不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最恐怖的是，偶尔起床，我会感到一种很重的绝望的感觉。
是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非常黑暗也是非常痛苦的时候，在他的心里常常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郑秀文，这一次能够救你的不是医生，不是的，是我上帝，你祈祷吧。郑秀文啊，他说当时真的很奇怪，一直有很强很强的声音告诉我，你要祈祷，你要跪下来祈祷，他要我跪下来谦卑的祈祷。郑秀文就说啊，上帝用了接近1000天的时间，让他彻底的反省过去的生命，让他看清了成功和金钱的真相。成功和金钱也许能够使他的物质生活更加美好，但是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他的心灵，满足他的生命啊。所以后来呢，郑秀文就发现了，生命应该有更崇高的价值。在神的话语里头，他找到了更明确的方向和定位。正如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句话牢牢地打进他的内心。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有比追逐成就更重要的使命。他不能预料上帝会如何来安排他的生命的剧本，但是他深信神会一步一脚印地带领他。
而这样的内心的平安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这就是郑秀文心中因着主而有的深邃喜乐。
是的，所以他整个的人生就因此完全的翻转过来。
没错，据说他以前在娱乐圈里面因为很有名气，所以呢也会有傲气，但是当他的生命被主翻转之后，他成为一个谦卑和喜乐的人。他也在经常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经文，分享健康的生活方式，后来他还出过一系列的专辑，就是他用他的歌声，他的恩赐来赞美神，来讲述神在他生命中奇妙的带领。
是的，感谢主，感谢神，感谢神。而当一个生命能够完全的投靠神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充满前所未有的喜乐和满足。
是，
另外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托尔斯泰。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托尔斯泰的生命见证。我们明天见。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